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美国有一种邮票叫做 Forever Stamps， 永远邮票。这种邮票让你特别安心。在这种邮票还没有出来之前，寄信是很麻烦的，因为美国的邮费一两年就调一次，寄信的时候都要查查看邮费涨了没有，是不是要再补贴一分钱或是两分钱的邮票。如果没有贴够的话呢，信会被退回来，很费周章。自从邮局在2007年出了这种永远邮票之后，寄信就简单多了。这种邮票呢，上面没有标明邮票的价值，就只写了一个 forever 在上面，意思是当你买了它以后，不管邮票怎么涨，你都不用担心，它永远管用，你可以永远放心。永远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世界上有什么是永远的呢？花会谢，草会枯，感情会变质，钱会用完，欢笑不久留，再爱的人也会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永远的拥有或是抓住，只有一样，那就是神的爱。神对我们世人的爱，起初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将来也还是一样。我们对神的爱起起落落，冷冷热热，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不管我们多背离，只要转向他，他一定张开手臂拥抱我们。那份爱是 forever， 永远长存的。你一旦得到，就可以永远放心。听众朋友，您想要得到这种永远的爱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怎么样能够得到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完备的解释，你翻开圣经研读里面的话语，您就会了解。您有没有圣经？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要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我是陈光，求主帮助我们，赐福给您。神所给人的不是一颗胆怯的心。那么胆怯的心是从哪里来的呢？胆怯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破坏了神的律而产生的。一个犯罪犯法的人是会有胆怯害怕的心，因为有一个刑罚跟在不法行为之后。另外一种是由于周围环境对我们的不利，衡量自身的能力而无法或没有能力胜过这种不利环境所产生的结果。神所赐给我们的心是不犯罪的，也不去衡量自己的能力或以自己的能力做基础，所以信主的人是不胆怯的。更进一步来说，神所赐给人的呢，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是指能力，一个人的刚强与能力是由哪里而来的呢？ 是否自己告诉自己你要刚强壮胆就能够做到呢？圣经中有一句最宝贵的话这样告诉我们说，你要依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刚强的心，不是由于自我的意志、思想或情感而产生的，事实上是因着信靠神而产生的。信仰呢，能够产生力量，而且是一种使人难以置信的力量。神所赐给的心第二个特色乃是仁爱。许多的时候，人把仁爱和软弱连在一起，尤其当我们被人欺负、毁谤、轻视的时候，正是想给对方一些颜色看，看看我们的厉害。其实呢，仁爱不是软弱，仁爱是唯一能够彻底软化对方、真正征服敌人的武器。唯有仁爱所表现的刚强，才是最安全的，而最没有副作用的。这种仁爱的心，不是出于忍，乃是出于创造人的神。圣经上所说的，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种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感谢主，神所赐给我们的心另一种特性呢，乃是谨守。这里面包含着宁静、不激动、十分平衡的心态，有纪律、智慧以及自我控制或约束等等。一个人在运用能力与仁爱的时候，能够以这样一个健全的心智为基础、为原则的话，那么生活一定是非常的美满幸福了。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您和我有这一种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来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段话，透过这个经文，给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智慧，让我们有一个健全的人生观，让我们过着一个在基督里面有宁静、不激动、十分平衡的心态，有纪律、有智慧，而且能够自我控制、约束自己，而行在神自己的旨意里面。靠着圣灵所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做到了。
基士是一个具有影响力并且富有的便雅悯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是个高大、健壮、俊美、性格很强的人。基士丢了几头驴，这做父亲的就对扫罗说：
孩子，我们的驴走失了几头，你带一个仆人去找找看呢。
是，爸爸。
少爷，我们已经找遍了以法莲山地和沙利沙以及沙林，现在到了苏弗地了。您认为我们找得到驴吗？
哎，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天了，恐怕我父亲不为失去的驴担心，反倒为我们挂虑了。我们不如回去吧。
少爷，我倒有个建议。
哦，什么建议？
现在我们快到拉玛了，在拉玛城里有个神人，是上帝的先知，他能够预言将来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去问问他，因为凡是他所说的都会应验。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带一些礼物去送给那神人，可是我们袋子里的食物都吃光了，我们还有什么呢？
啊，少爷，您看，我还有1/4舍克勒的银子，可以送给他。
好，我们这就去。
当他们上山进城的时候，遇见了几个出来打水的少女。
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先知呢？
嗯，有啊，他就在你们的前面，快去找他。因为百姓要在秋坛献祭，他今天特地到城里来，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东西之前，你们一定可以遇见他的，因为百姓等他来祝福祭物之后才吃呢。
一点都不错。当他们进城的时候，萨姆尔正朝着他们走来，不过扫罗从来没有见过萨姆尔，并不知道他是谁。至于萨姆尔呢，在扫罗要来的前一天，上帝对他说：
萨姆尔，明天这时候，我要差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百姓以色列的领袖，他要拯救我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当萨姆尔见到扫罗的时候，上帝对萨姆尔说：
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要治理我的百姓。
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先知的家在哪儿？
我就是先知，你先上秋坛去，因为今天你们要和我一同吃饭，明天早晨我让你离去，并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3天前走失的驴子，你不必为他们担心，因为都已经找到了。但是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是你和你父亲的家族。
嗯，他知道我的名字。老人家，您说我是以色列人所渴望的人，可是您老，我是便雅悯人，是以色列12个支派中最小的，而且我父亲的一族也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呢？
秋坛上的人正在等候我们，我们不好单言了，你和你的仆人跟我来，我要你在30个请来的客人中做首席。
当萨姆尔安排扫罗跟他的仆人坐在首席上时，萨姆尔就找厨师来对他说：
把上好的肉拿来，就是我交给你特别留下给贵客的肉拿来。
是，老爷，肉就在这儿。
扫罗，这是为你留的肉，吃吧，请客前我特意留下来，准备要当着客人给你的。
扫罗和萨姆尔及拉玛的长老们一同在敬拜的场所吃喝，然后萨姆尔邀请扫罗到他家中过夜，把他带到屋顶的平台上，单独跟他谈话，直到深夜。他们所谈的是如何治理以色列民的原则。
时候已经不早了，你该休息了。你真要睡在屋顶上吗？
哦，您老，是的，今天晚上很热，头上闪烁的星星使我觉得更接近上帝，谢谢您，晚安。
起来，我们好吃点东西，然后送你上路。
哦，啊，是，谢谢您，老人家，我立刻起来啊。您老，谢谢您的款待，我的仆人跟我就要上路了。
我送你一程。
啊，您实在太客气了，请留步，请留步啊。
不，我要同你一起出城，上帝还有一些话要我告诉你呢。
到了城外，萨姆尔就站住了。
扫罗，你和我在这里站一会儿，叫你的仆人到前面去等你。
等仆人走了，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说话以后，先知就拿一瓶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并与他亲吻，并且说，
我将这油膏你，为的是立你做以色列民的统治者。现在我告诉你，你与我离别之后要遇到些什么事。当你走进拉结的墓地时，你要遇见两个人，他们要告诉你，你的驴已经找着了，你的父亲正在为你操心。当你继续走到塔伯的大树那里时，必遇见三个到伯特利去崇拜上帝的人，其中一个人带着三只小山羊，另一个带着三条面包，还有一个带着一皮袋葡萄酒。他们会给你两个饼，你要收下。快到吉甲的时候，你会遇见一群先知，受灵感动说话并演奏乐器，上帝的灵要临到你，改变你，像他们一样说预言。
萨摩尔所预言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当他们快到家的时候，他们遇见了扫罗的叔叔。
你们两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找驴子去了，但是找不到，就去问先知萨摩尔了。
告诉我，萨摩尔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驴子已经找到了。
扫罗有意不把被告的事告诉他。萨姆尔召集人民到米斯巴开会。
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求我给你们立一个王，上帝已经答应了。现在我们要抽签，看上帝选谁做你们的王。
首先选出了便雅悯支派，再选出马特利族，最后选出了基士的儿子扫罗。
他在哪里啊？让他到前面来。萨摩尔，他来了没有？
上帝说他躲藏在行李中。
一点都不错，他们把他找到了，就领他到众人的面前。大家见他俊美身材高过众人一个头，就非常欣喜。
吾王万岁！吾王万岁！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 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太人有30,000。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撒母耳记上第12章。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年幼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 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I will sing the wondrous story of the Christ who died for me, how he left his home in glory for the cross of Calvary.Christ who died for me, who died for me. Sing it with the saints in glory, gathered by the crystal sea, the crystal sea. I was lost, but Jesus found me, found the sheep that went astray. Through his loving arms around me, drew me back intoway. He will keep me till the river rolls its waters at my feet. Then he'll bear me safely over where the loved ones I shall meet. Yes, I'll sing,
yes, I'll sing
the wondrous story,
the wondrous story
of the Christ who died for me,
who died for 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嫁娶，让那人和我拥有两个外孙。几年以来，我发现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观念，是我自己会做。这个观念，虽然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喜欢自己走路。虽然一定不会成功，但是他喜欢自己倒水、倒果汁、倒可乐。他还不会写字，但是他一定要写给我看。我另外发现，大人也差不多是如此，都是自己会、自己做。换句话说，我们大人也不要依靠别人。我们认为依靠别人或让别人帮助我们，等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软弱。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好学生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足，不然他就不必要学习。如果我生病给大夫看的话， 为了清楚地了解我的病情，我希望大夫要请教他的同仁。设计新的汽车或飞机的时候，如果只是一个人设计的，我不敢乘坐那架飞机和汽车。您呢？两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虽然自己可尽力的去做，但是他还是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这是一种依靠。如果您了解和同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请您想一想以下的。世人不但互相依靠，世人也应该依靠天上的神。耶稣基督说，承认自己灵性缺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可以承认神也是我们需要的帮助和依靠。如果在某一方面我们自食其力，可能就不感觉到如何的需要神。每月的收入够我们维持生活，孩子乖，家庭安定，身体健康，哪里需要神呢？但是基督徒都明白，今天我家里面安定也是神的祝福，今天我有工作可做也是神的安排，今天我身体健康使得我跪拜感谢神，因此我就不敢说我不需要神。相反的，他让我明白与神同在的可贵。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又说，我软弱之时就是我坚强之际。基督徒父母要训练孩子明白，凡事他们都需要依靠神，教导孩子知道每天三餐饭是神给的，虽然农夫耕田，父母劳累的工作赚钱，做买卖的人也有份，但是话说回来，五谷肉类面食等都是神所赐的，虽然我们尽量的保护身体，今天我健健康康的站在这里也是神的恩典。犹太人在旷野流浪40年，也是为了让一个新的世代明白当时的犹太的民族需要依靠神。朋友，我希望您也要学习您如何的需要天上的真神，请您多多的研读他的话，明白他的爱，依靠他过日子。不要老说我自己会，我自己做吧。相反的，请您承认您需要神的同在和帮助，他愿意帮助你。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自夸软弱。您不为在软弱里所显现出神的能力而充满感激吗？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相信我，我是那些感激不尽的人之一。因为当我受伤之前，我是四肢健全、手脚利落、行动敏捷的年轻人，绝对不是属于体弱多病的那一型。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在高中打篮球校队时伤了脚踝， 必须坐在一旁的板凳上，无法出场参加比赛时，我真是痛恨极了。我恨我必须由别人帮忙，行动不自由地拄着拐杖。我不希望让人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更不希望让人看到我比其他人软弱。但是现在，在轮椅上学习全然依靠神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从软弱中可以荣耀地夸口我所受的限制。相信我，我在残疾里不再介意有人过来帮助我，我也不再介意不再能做以前可以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实际上，我对于我比其他人软弱的现状处之泰然，就如同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后书11:30里所说的，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哇，保罗这么写其实是充满理由的。打从一开始，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时，他便把所有的软弱加在耶稣身上，甚至是他的诞生。耶稣跟我们人类有一样的限制，他没有华丽的红毯展开在他面前，他代表的是痛苦、不便及艰难。想一想，因为罗马帝国当时在做人口普查，约瑟与玛利亚必须风尘仆仆地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那可不是像小学生远足那样轻松，那是一条约120公里非常严峻的山路。约瑟走在前面牵着驴子，上面坐着大腹翩翩即将临盆的玛利亚，这么蹒跚走了3天，好不容易到了伯利恒之后，却找不到旅店，碰了一鼻子的灰，只能凑合着在马槽里用稻草把马粪及灰尘推到一边，好让玛利亚可以生孩子。所以您看，如果耶稣能够夸口他的软弱，那不难想象他也邀请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可以把面子摆在一边来夸口神在我们软弱里面带来的力量吗？当然可以。最后让我再分享一个拥抱夸口软弱的想法。西元1600年代，一位基督徒作家威廉·劳写道，以双手迎接每一个里里外外的困难，每个失望，每个黑暗凄凉，就会除去自我，更进一步与救主同在团契，充满祝福的所在。不要四顾张望，把任何这种思想推开，然后任何一种试炼及压力都会变成每天丰富的祝福。所以今天就加入我的行列，以双手迎接每一个里里外外的困难，并以此为与救主建立更充分的团契，拒绝其他所有关于感到软弱的想法。因为当您这样做时，任何一种试炼及压力都会变成每天丰富的祝福。
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以后，自恃功高，骄奢淫逸，上梁不正下梁歪，大臣们也都互相比附。又以晋武帝的舅舅后将军王凯和石崇最为知名。石崇曾任荆州刺史，就是三国演义里边大意失荆州的荆州。这里是个交通要道，客商很多，石崇为任一方，聚敛了巨大的财富。石崇的朋友刘石有次去拜访，中间肚子疼要去上厕所，进了厕所以后发觉里面有张大床，挂着漂亮的纱帐，铺着华丽的垫子，有两个侍女各立一旁，手里拿着香囊。 刘禹锡吓得赶紧跑出来向石崇抱歉，说不小心进了你的卧室。石崇哈哈大笑说，你进去的正是厕所啊。王凯是当朝的国舅，也是一大富豪，他和石崇比富，而且晋武帝还帮他派人把宫里珍贵的一只珊瑚给了王凯。王凯得了珊瑚以后，请石崇和文武百官吃饭，饭后王凯令人捧出20多高的珊瑚树来，众人都被这美丽的珊瑚惊呆了。石崇也跑了过去，却拿起桌盘的一件装饰品把珊瑚敲碎。王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他赔。石崇说好，我赔，立即命人回家，随从搬来了10几棵珊瑚树，个个都比王凯的那棵胜上几倍。如此斗富，一个王朝又能维持几年呢？西晋建立于公元265年，是三国鼎立多年以后统一的一个政权，可是建国以后过了51年就灭亡了。如果从灭东吴算起的话，仅仅维持了36年。我们再来看一个比富的故事，身价5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已经拿出290亿美元设立自己的基金会，财富排名世界第二的亿万富翁巴菲特也宣布将捐出其440亿财产的85%，约370亿美元做慈善用途，这是美国历来最大一笔的慈善捐款。继他们以后，投资人索罗斯也捐出了占其个人财产69%的巨额善款，他们这也是比富，看谁捐得多。可是这种比富让人十分尊重，富人的慈善缓解了社会的对立，而且制度的设立比如税收也在鼓励善行。如今的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提摩太前书6:17里面有一句话，对富人可能会有所启发，你要叮嘱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圣经尤其反对不义之财，圣经雅各书5:1-3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的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置之积攒钱财。大家注意，雅各书责备的是只知积攒钱财，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安于贫困不做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财富不是什么坏东西。可是如果只供一己之私，到了一定程度，就如同所罗门王所言，纯树补风，施比受更有福，用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造福他人吧。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神，他赐给人的祝福是超出人的想象。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师宗弟兄你好。
您求医治，那您得到了、有没有超过您得到医治之外的一些祝福？有没有？
是有的。我觉得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遭遇这些生活上的困境，我们整个人心乱了，思绪乱了，那我们跟神只是求说，求你让我安静，神给了我们画画的这个管道，那我们安静了，失眠得医治了。后来出现一个很令人惊奇的结果，就是我们画出来的每一幅画呢， 大家给我的评论最多的就是，哇，这个画除了漂亮以外呢，他们觉得很疗愈，看了之后觉得心里很受安慰。
哦，
他们觉得无论在色调上还是所呈现的那个画面都让人看得很受安慰，他们很喜欢看到我的画。学校的长官就看到我画的画呢，就跟我说，老师，这样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您既然画了那么多的画又这么的漂亮，那可以把您的画这个展览在我们学校的布告栏也好，或是走廊那里也好，可以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这么美好的画。后来我的这些画就是常常都展览在学校的这个布告栏啊，还有学校的一些走廊的地方啊，那大家经过的人呢，很多人都会看到这些画。看到这些画的无论是小朋友也好，家长也好，他会觉得我们学校整个的这个艺术的氛围都提升了。然后长官觉得说，哇，没想到这个老师的画展览在这个地方，就更多的人会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学校，因为学校觉得我们整个的气质都提升了很多，就吸引了一些人，他们就更愿意来读我们的学校。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台湾的食安问题开始陆陆续续就是这样爆发，那我第一个时间点就看到了这个食安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存在这样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常常把很多不安全的啊，有一些有问题的食物就给孩子吃哈。那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这个在饮食方面的这些问题以后呢，我就跟学校的长官建议我们要改学校的这些餐点哈。讲完之后马上就获得了大家全部的认可，大家就觉得说老师这个提议非常的棒。长官就问我说，请问我们要怎么改，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呢，我们可以吃得很健康，也可以吃得很有美感，我们就把我们在这个艺术上这些的这个美感还有这个跟这个食物我们可以做个结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食材换成新鲜的蔬菜等等，那些换成不要再吃那些加工的东西，我们给孩子吃真正的食物，然后我们在烹饪上用心啊，然后我们又让呈现出一个艺术的美感，所以在这个学校的这个饮食上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变动。做一些变动之后，哇，这个就是更是令大家非常的惊讶，学校无论是我们的家长也好，我们的孩子也好，他们都觉得，哇，我们学校的餐点怎么变得又美味又漂亮，孩子们每天都吃得很开心，那家长们呢也觉得很放心，后来以我们的餐点为荣，家长每个月就是期待我们的菜单是不是出来了，他们每个月都期待我们公布菜单的那个布告栏，每个月就希望可以赶快看到我们要吃什么。
食品健康的话我是能够理解，吃的东西很漂亮，这什么意思？
这个很漂亮的意思就是我认为我们除了吃的健康以外呢，我们可以在餐点的设计上也可以呈现一点艺术的美感，我们无论是看到它就会觉得很开心，吃起来也会很开心。有一天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像幕内的这个睡莲就用它作为一个设计源泉，然后我们就把豆花汤上面可以用哈密瓜等等这些哈有绿色颜色的这些蔬果做一个调配，然后把它设计成一个甜汤，再用一些比如说莲子啊哈莲叶呀哈这些枸杞啊这些，我们就是把它再做一些装饰，那它呢都是很新鲜的食材，色泽上也都非常的美观，我们就用这个画画的艺术跟餐点做一个设计的结合。后来我们的这个餐点呢变成了我们学校招生的一个亮点，我们越来越受社会大众的认可跟吸引，让我们的学校呢近两年多来我们成为了一个额满的学校，常常都需要登记排队要等待半年一年的时间才可以进来我们学校就读。
上帝给您的帮助给您的祝福实在是很奇妙， 这位神是一位非常信实的神，同时他给人的祝福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国人常常在想到信仰上帝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说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些好处，生活平顺啊，无灾无病啊等等之类的。
对。
那么在您的体会里面，相信上帝的好处是不是就是这些？
不只是这些，因为神爱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除了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以外呢，我也有很多的体会是在神他对我们的管教。
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神通过这些管教对我们的这种修剪，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像他，我们可以更像他，我觉得是这样。我们都是罪人，神管教我们，我觉得他最大的意图呢，是希望可以把我们从这些罪里面拯救出来。那我们人呢，又常常都是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些罪啊，或者是这些不荣耀他的品性。
神曾经有管教你吗？
当然有啊。我个人呢，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好，我非常的骄傲。如果神不光照我们，我们是无法察觉。可是我觉得哈，当神光照我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这些骄傲在无形当中其实也伤害到了周遭的人嘛。比如说我们家人呢，都会常常称赞我们是很聪明很优秀的小孩，可能我们在属世的眼中，我们可能都念不错的书，都读不错的学校，那从小就以这个为夸口的地方。但是我们以这个为夸口的时候，其实就会造成别人的很多的不舒服的地方，因为你觉得你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觉得别人不好？对，那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神光照我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人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夸口的地方，我们所有的这一些一切其实都来自于神，都是神给的。那我们人没有什么可以去夸口，神光照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人呢要谦虚啊，要像神一样，我们要做一个谦虚的人。例如画画，如果照着以前的我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哇，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可以画这么了不起的画。可是我们经历神之后，我们发现这不是我们要夸口的地方，因为我会画出这么样的画不是靠着我自己，这些所有的恩典都来自于神，因为神说你画吧，我就画了，我就画出了这些画。这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多了不起的地方。
是。
对。
李姐妹，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信仰见证。今天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您的见证，心里面会很想认识这位神，很想认识耶稣基督，好不好？节目最后我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认识神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想要认识神的话呢，可以去附近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身体，在那里就会遇见神。然后也可以去读圣经，因为圣经呢就是神的话语，神所有的爱就在圣经里面。你摸着圣经，摸着教会，我觉得就会摸着神的爱，也会认识到我们这一位神。
李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非常感谢您。
谢谢四宗弟兄，我觉得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还有神的智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您听了节目之后，如果对神有一份渴望好奇的话，能够照着吕姐妹的建议，也许这个周末就可以到您所住的城市去找找看，可不可以找到教会，或者是您能够去寻找一本圣经，开始研读神的话语。
Dawning of the day.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eaven.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read.
Silently.
In endless prayer.
You've been given, life that you've been given. Let the song of heaven pierce through your heart like a nail that's firmly driven.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ay,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Giving glory to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